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哇，今天人很多，感谢主。2018年从各种方面来说，神都特别恩待我们。我们下午堂看到人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追求一个人数的问题，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追求主的这个热心。感谢主，有一些近期不在我们当中的，今天也回来了，平安姐也回来了。今天是这个巨阳平时是打工的，今天是刚好有病假是吧？感谢主，他也来参加礼拜，感谢主。2018年真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一年，刚开始就看到神特别恩待我们。我们讲到了在我们的教会的各个事工上面，在我们信仰的复兴上面，在我们的计划上都看到了神给我们的引领，非常感谢主。上一周我们讲到了尼希米记，我巴不得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但是因为只有一堂的时间，所以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把整本整卷书都给过了一遍。我相信上周的下午没有在这里的我刚才说了，我上周说了大概是没有读尼希米记不好意思参加那个礼拜，所以就不在。但是后来感觉在留下来的那些人估计也都没有读尼希米记。我下次如果我是迫不得已才给大家发一个消息说啊，大家把这个我们要用到的这个书卷把它读一遍，因为如果你读过之后再听我讲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要不然的话，因为跨度太大了，这些是一卷书，我很难去选其中一段的经文来给大家讲。感谢主，讲到了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讲到鼓励大家2018年来审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来重建我们倒塌的城墙，就是我们信仰的城墙，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立志2018年在神的里面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我想最重要的离不开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是关于祷告。那这个主题叫做“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显然是引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刚才呢，建新带领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在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呢，1到13节也是讲的非常类似的内容。那这句话呢，这个标题的这句话“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就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来，让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1章。我们看从1节到13节。不太长，我们请大家齐声的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路加福音11章1到13节，1、2、3。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阿们。非常的宝贵，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两个地方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叙述的角度还有一些细节不是特别一样，我们把它两个串联起来，一起来看耶稣是怎么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的，也是怎么教导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 圣经中主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主啊你教导给你的门徒如何来祷告。主啊我求主在今天下午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主啊叫我们能够明白祷告有多么的重要。主啊就求你放下一颗渴慕你的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啊就在今天下午让我们都能够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当你的仆人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愿主你的灵就来运行，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让的话进入到我们里面，主啊能够转化为行动，主啊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2018年主我们对你有更多的期待，愿主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来极大的造就弟兄姐妹们，主啊与每个人同在带领我们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句话是一个门徒讲的，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的11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非常短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什么？这边记述非常的简单，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这个门徒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请你来教导我们祷告，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我想说的是，这个门徒他向主发的这个请求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请求。他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就加上我们的想象力去想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的门徒来问了耶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 门徒问耶稣这个问题的之前呢，他看到耶稣在祷告，那他看到了什么？ 我相信他是在耶稣的祷告当中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特别吸引他的地方，于是他不由自主的他找到了耶稣，说主啊求你也教导我们祷告，像你祷告的那样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祷告的时候能够吸引人到一个地步，说人说哎，你祷告太美了，能不能也教我祷告？也许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门徒深深的被主耶稣基督他的祷告吸引了，他在耶稣的祷告当中看到了一些不同于他们祷告的地方。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是也是祷告的，但是呢他们的祷告似乎就在眼前，和他们的主耶稣这刚刚他们看到的这个祷告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不同呢就极大的吸引了他们。我相信他看到的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种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去打扰去破坏，就是耶稣基督和天父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在他的祷告当中就满溢出来，让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而且是那么的吸引人。于是这个门徒呢，这个没有记录这个人是谁，也许是彼得，也许因为他总来第一个说话，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就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也想学习怎么来祷告。那这个问题跟他讲的时候，我请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话题为什么现在才讲，我们都很多已经是在教会很多年的基督徒了，当然有的是新受洗的，是需要听哎关于祷告的教导，但是呢同样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需要去明白主耶稣基督他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是什么。所以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六章。路加福音给我们提供了说其中一个门徒，因为他问了，因为他请求主说，主你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于是呢就有了耶稣给他们具体的教导。那这个时候呢，路加福音他记述的是从这个主导文开始记述的，在马太福音呢前面还介绍了别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在这个积财于天的前面有三个主题，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后两个主题，其实这三个主题是施舍、祷告还有这个禁食，因为我们想到这个禁食和祷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读了把它读在一起，把这个祷告和禁食两段都读了。这三个事情施舍、祷告还有禁食，在古代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说这个人有没有你是一个虔诚的信神的人，就是看他这三个事情行得怎么样，是他的施舍还有祷告还有禁食。那耶稣呢在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先讲了一个反例，说你们在要学习如何祷告之前，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不要学习某些人他们的祷告。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反例，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指的是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有权贵的那些犹太人，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有特点，说你们不要学他们祷告。他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耶稣说道，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读到这里，耶稣说这个一定要避免。耶稣在这个讲到如何祷告之前，告诉门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先要学会的就是祷告这个态度，你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来看祷告。这是耶稣首先要教给他门徒，他说不要学法利赛人，不要学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要炫耀，就是祷告呢就是让人来看的。我们换句话说，祷告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看到他在祷告，他不希望静悄悄的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希望他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镜前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我想到现在也是一样，他们一天会祷告三次啊，一天祷告三次，他们会到会堂去祷告，可是呢，有的时候，时间感不太对的时候呢，刚好呢，他们外出的时候，哎，到了祷告的时间，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要停下来，就哎，刚好走在路上，想起了到了祷告的时间，他们就站在路边开始祷告。那刚开始呢，他们在路边祷告，他们并不是故意的说我就是让人看见我在祷告，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会堂去祷告了，只能是在路口祷告。但是后来时间久了之后呢，那这件事情变得并不那么的单纯，因为有一些人开始故意一到祷告的时候就外出，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一到祷告的时候他就外出，哎，说没时间了，我回不了会堂，只能在这祷告了。一祷告你们在外面，哎，这个人马上停下来，特别敬虔的一个姿势，在站在路口开始祷告。人们看，哇，这个人是在祷告，这就被人看到了。刚开始不是故意的，后来变成了故意的。耶稣说这样的人被称为是假冒为善的人。说我想他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是说，把你们的焦点放在神的上面。说祷告的时候，因为这个本质就是你在对神来说话，而不是对人说话，也不是让人看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我祷告的时候故意我就要站在教会当中，突然我就站在那个地方，你想过都过不去，你想，哎呀，我知道你在祷告，让着这个人正在祷告呢。我想没有人这么夸张到这种地步。 OK， 我们比不了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旨，耶稣讲的是说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神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人的身上。你祷告的怎么样？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在意我们祷告的好不好。我们会讲 我会担心我在祷告的时候别人都在听见，对不对？那我祷告的好不好呢？我祷告的用词美不美，顺不顺，是不是别人会说这个人特别怎么这么不会说话，这个嘴 口才不太好啊？如果是我的会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在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本来要祷告一个主题向神来说话，可是呢顾及到大家怎么看我，于是我开始在我里面开始构思我的祷告词，要怎么像写一个文章一样起承转接那样的把它想一想，怎么把这个祷告词说得更用更美的那个词藻把它来表现出来。可是很可惜的是，你在想的时候呢，你的焦点就已经偏离了。因为就算你说的再好 OK， 你说的再好听，其实你的焦点已经不全专注在神的那里了。我们就被因为人的眼光，因为在意人的眼光，我们的祷告就变得不专心，没有定在神的上面。耶稣告诉我们说要避免这样的事情，不要学习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第一种这种不可取的态度就是炫耀自己的这种祷告啊，炫耀自己就是为给别人看的这种祷告。耶稣说这个不行，他还提了另外一种。我们跳过第六节，我们看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祷告也不可像这个外邦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他就是拜其他偶像的。他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大家要注意的是耶稣说 他们用许多重复话，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不是说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一定一点不能重复。比如说我们在，大家都记得在几个月前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在为东京庆典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时候都重复了，对不对？我们为同一个，比如今天我们为会场的洁净，有没有那个记忆活过来了？今天我们会场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整个会场，让传那个传讲信息的，让敬拜赞美的主牧师团队，这个涌泉长老的团队等等，有没有这个记忆有点鲜活起来？但那个时候我们都祷告了，我都会有重复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耶稣不会说强迫说你一点都不能重复，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提到了这个外邦人的祷告其实有两个特点是他隐藏在他的话里头。第一个说他有许多重复的话，什么叫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那这种呢就类似于像外邦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像一种有口无心的长篇大论的滔滔不绝的那种，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垂听。你看得出来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个话的内容实质，而是这个话的量。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能垂听，就是说我生怕这句话说不够，所以尽量的说长一点，说长了肯定就是那边那个神灵就会回应我，因为他拜的是一些假神。哎呀，尽量的说长，而且像咒语一样，每次就是固定成一个套路，叭叭叭叭叭，只要我念出来，不管我的心在不在呢，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这是外邦人的一种对祷告的一种概念。耶稣说这种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可取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重复，有很多重复套路套话，很长，类似咒语的这样的。耶稣说从他的话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外邦人他们祷告当中还有一个特点没有讲明白，但是从耶稣的话的字里行间你可以去推测出来。耶稣在这里又说了第八节，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他们祷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总是求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或者说只求物质上的东西，需要什么就是祷告，换句话说就不求别的。那这种祷告呢，说我相信常常在我们的在一些基督徒当中也是出现的。这就是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需要的时候哎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下，哎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互不相干，谁也不要理谁。那这个呢是一种非常功利性的一种，只是在物质上的一种反复追求这个物质上的需求。耶稣说不要学他们，他说因为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他说因为这个那个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那耶稣讲了反正父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祷告？我想最最重要的原因，父神希望我们来依靠他，希望我们常常来到面前来亲近他。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所有他父神对我们的要求最终都会归到一点，就是要建立和我们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通过一种我们祷告神的回应，一种请求帮助，一种神施展帮助，那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当中产生的。所以他要建造我们和他的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希望我们去信靠他。所以即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可是我们还是要常常的向他呼求。这是外邦人的祷告，耶稣说他们的祷告就像那个假冒为善的像法利赛人他们一样，也是不可取的。你们也不要学他们。耶稣在第七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第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对不起，是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再读一遍，因为非常重要。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问的是弟兄姐妹们，当只有你和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在你处在一个空间里已经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来祷告？我想说的是这个时候是最能够表明你和神的关系的一个时间。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群，微信一起祷告，祷告会，然后周天一起祷告，非常好。这那这呢 这些时刻都是我们和神的时刻，对不对？时间，我们和神的时间。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和神的时间。有些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时候我才会有这个兴趣啊去做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发起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做一件事情。那这是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大家对所做的事情没有确信，因为人没有这样的一种负担，没有这样的确信。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发动这个微信祷告，十点钟学生组执行组，然后这个栋梁组十点半，还有师母带的一群弟兄姐妹祷告，那只是姐妹可能祷告被拉进来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其实并不难，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祷告。我想说的是，如果都已经没有人去要求你了，没有人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和神的这个时间，如果在这个以外是我和神的时间里的话，我们还会不会向神祷告，是我们要问他的一问。所以在暗中的这个祷告进行到什么程度，最能够说明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问题，这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我还想说的是，这些在教会当中集体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最本质的最根基的这样一个祷，没有任何一种祷告比得上你在暗室当中和父神的一对一的这样的祷告这个时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信息当中，2018年包括我自己，我在今年立下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更多的花更多的时间去亲近神，我个人的生命的建造。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加的看重暗室这个内室的祷告。有的时候会说是暗室，大家不要以为说那个窗户必须要都要封上，然后最好是没有窗户的那种，然后门也关上，谁都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在那样的屋子里才能够成为内室的祷告，这也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人在，而且不会被干扰的一个环境，就是内室的祷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这个内屋指的是说不是别人可以随随便便进的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内屋呢，还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和前面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巴不得别人来看见我正在祷告，可是呢，耶稣说你祷告的意思是不要让人知道你暗暗的去祷告，但是呢，你在暗中还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却在暗中查看你，而且他还要报答你。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说必然报答你。耶稣基督他是这样教导的，他也是这样行的。我们可以看几处经文，你会从耶稣他在地上的那短短几年时间，他所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祷告，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很宝贵的功课。我们看几处经文，马太福音的14章23节，我们就看一节，马太福音14章23节，我们就看这一节，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耶稣一个人，没有叫任何的人，他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那这个事情呢，是他在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以后的他的举动。你去往前翻会知道，在之前耶稣刚刚行过一个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我们再看一处马可福音的1章35节，马可福音1章35节说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很显然他身边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耶稣一个人起来到旷野里，在那里祷告。那这个他的举动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他在医好了彼得的岳母还有其他的病人之后，他采取的行动，他来到了父的同在当中，一个人在祷告。路加福音的5章16节，我们再看一说。路加福音的5章16节，这边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非常短。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看前面就会知道，他在之前刚刚医好了一个得大麻风的一个病人。医好了这个人之后呢，他采取的行动是退到旷野去祷告。再看同样的第6章12节，这是最后一处，我们看一下6章12节，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时候是他要拣选日后他要差遣的那十二个使徒，他用了整夜守候在父神的面前，他在山上一个人祷告。尤其是前三个经文，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耶稣是行完神迹之后，然后呢来到父神的同在当中一个人去祷告。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行得出神迹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那个聪明的门徒，我们刚刚讲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个最聪明的门徒就说了，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那那个人探索到了耶稣他能力的源头，不是别的，他没有说主啊你来教导我们讲道，因为你教导的特别好。他也没有说主你来教导我们怎么去医病，因为你医了好多的病人。他也没有说你教导我们怎么去赶鬼，因为你的权柄非常大，我们也想得到。他说你要教，你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求一个人说教导我们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认为他比我好，而且他是这件事情这个行业的当中的一个佼佼者，是一个专家。 OK， 他看到耶稣的祷告不同于其他人的祷告，所以他认定说耶稣你一定要教给我你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而且我看到了你的能力的源头，我已经探索到了就在你的祷告当中。而且呢你会看到是他一个人和神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人他的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你会看到其他的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其他的圣徒的身上。以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呢，他被仇敌耶洗别他们追赶追杀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被追到一个地步就是算了，我不比我的祖先好，不比我的父辈强，我就死了吧，主你就让我死了，我真的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因为他被追杀，后来神是如何医治以利亚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的，就是把他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在一个洞里，他在祷告。耶和华的能力彰显不是在风，不是在火，不是在碎石，不是在那样的一个磅礴的那样的是那个那些现象的当中，他的话语却出现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一个轻柔的话语问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在一个和神单独相处的一个最安静的一个时刻里重新得力了。从那之后神马上把他差派出去，你会看到是因为神已经知道他恢复了。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经历到一个戏剧性的和神相遇之后呢，他退到其实到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去待了很长的时间。那在那个阶段里头是他对他的整个传道生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几年时间。保罗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启示，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写到说，他说其实如果你们读我写过的东西，你就知道其实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还讲的这些奥秘并不是人教我的，我做使徒也不是人把我推举上去，也不是靠人手推荐的，那是神他拣选我让我做使徒的。他的知识，他对神的领悟，这些奥秘都是神亲自启示给他。是什么时候启示给他的？你会知道是他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他的能力也是从那里很多从那里得到的。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们每天可以坚守一个时间，信实的把你灵修的时间拿得出来。你参加早上的祷告会，晚上的祷告会，你参加每一个礼拜，你参加周三祷告会都非常的好。但是我相信最最重要的，你不能够没有一个人和神的时间。我想把它当成2018年每一个阳光儿女都把它当成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好，我们准备好，我从今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时间的话请举个手。我今天要确认，我要学尼西米要这个侵吞了弟兄的财产说要还，那还不算。尼西米说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起誓，启示完了又说阿们的，然后呢他还说抖罗的身上的衣襟，说谁要是说话不算话，就神他的福分就这样就从的耶和华的祝福当中抖落下去，我不会这样咒诅大家。感谢主，这也是让我们巴不得大家立定心志，这是一个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侍奉的能力的一个来源，就是祷告，暗中的父，内室的祷告。耶稣弃绝，让我们弃绝两种祷告，一种是炫耀式的祷告，一种是外邦人的那种机械式的，然后贪得无厌的功利式的祷告。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个内室的祷告者。主导文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门徒说主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于是呢耶稣就把这个主导文就念给就说给他的门徒听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主导文英文叫 The Lord's Prayer 它指的不是说是主的祷告，因为这里面比如说有很多有赦罪，对不对？耶稣是没有罪的，不是耶稣他自己需要这样的祷告，而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教导给我们的祷告，这叫主导文。而且他教导主导文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要把 这所有的文句要背下来，而且背得越熟越好。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教会最后结束是以背主导文来结束这个礼拜的，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我相信它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并不在于你把它背得多熟，你把这些文句记得多牢，最最重要的是耶稣在这里要通过主导文让你学习到一个祷告的方式，让你做一个祷告的人。怎么去祷告，它是一个模板，我讲的是个模板的，你可以把很多的不同的内容套到这个模板里头，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框架，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祷告的原则性的一些教导。耶稣就说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从这儿就要先断一下了，因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短短的一个称呼，对我们整个的祷告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祷告的一个钥匙，一个最最宝贵的一个部分。那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对象，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个开头多么的重要，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这是我们一切祷告得蒙垂听的一个钥匙。弟兄姐妹们，这是表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向他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爸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而且呢，我们的最终的归属并不是在地上，因为他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爸爸在天上，你能在地上待久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归属也是在天上，告诉我们的归属最终是在天上，那是一个永存的没有限量的光明圣洁的地方，是我们天父所在的地方。出到这个父亲呢，我们并不是来到一个和我们陌生的神那里来祷告，我们现在说亲爱的阿爸父神怎么怎么样，我们来向他祷告。可是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这样一个教导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因为在其他那些犹太人在旧约时代里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去叫神，他们多么的敬畏神，他们写出亚伯写出这个词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敢读，就读成阿多奈，读成主。所以到现在日语的这个圣经里写到这个主的时候还是一个黑体字，是一个粗粗的粗体字写一个主，那个主的话放到我们中文就是耶和华三个字，只有中国人胆子最大叫耶和华，英文是写 Lord， 也是一个大写的黑体的。犹太人那么的敬畏神，他们不敢随意的称呼主的名，这是十诫当中的其中一诫，不可妄称神的名，他们不敢轻易说天上的父爸爸怎么样。所以你会想到当耶稣这样的称呼神为天上的爸爸的时候，人们是不理解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会记得十二岁的耶稣，当他被他的肉身的父母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找到的时候，那时候他我想想这两个父母也是心够大的，对不对？他一天之后才发现孩子不在身边了，因为他早上一起出去，哎，到了晚上怎么发现耶稣不在了，于是他开始找，找了三天找到他，说他在这个店里头在教导，跟人家谈论谈到啊，就是说玛利亚就说了，孩子，我们找的你好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和你的爸爸，你知道我们找的你找的多苦吗，我们真的很难过。哎，耶稣就说了，说为什么找我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别人一听脑子全是问号，耶稣你这么小，十二岁的耶稣在说什么，什么叫以你父的，你爸爸不就在这儿吗，什么叫以你父的事情为念，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讲的这个父就是天上的神，是他的父。耶稣就说了，说这个天上的父不是只有我可以叫的，耶稣说我教导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也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告诉门徒说，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说我要去到哪里，我要去到父那里，也是到你们的父那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可以称以一个最亲密的称呼天上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了这样的关系，你下面再跟他怎么祷告的话，你想想是不是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你跟神的距离非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有很多隔阂的一个神的话，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心里是没底的，会不会被有成就呢？ 我说的话他会不会垂听呢？我们心里是没底，但是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哗一下那个距离就拉近了。我在神学院认识一个老师，他从小他的爸爸就过世了，他年轻的时候中途大概20岁左右他信主，他信主之后呢，他说他想找一个祷告的时间，但是因为他的工作非常忙找不出来，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他住宿舍旁边很多人一起睡地铺，他不好意思祷告，别人都在看他，说都是一直吃喝玩乐，他是就是那样放荡的生活，可是突然他想去拿圣经祷告的时候别人会看他，于是呢他就等大家都睡了，然后呢灯也熄了，他钻在被子里，然后呢小声的他说我在天上的父，他一祷告啪一下，他说整个他说我感觉一下就全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因为他没有爸爸，当他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一下那种亲密感一下就来了，他那个眼泪流个不停，是因为他知道他在跟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以色列人非常敬畏神，但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领受那一颗做儿子的心，直到如今如果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到父那里去说你是我天上的父，唯有认识耶稣的人才能说我们的天上的父。他们没有领受一颗儿子的心，就像保罗所说的还是一颗奴仆的心，在罗马书上所说的，所以我们如今领受的不再是一颗奴仆的心，而是一颗儿子的心。因此怎么样，我们一起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阿爸父，阿们，感谢主。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孩子，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至圣所。我们在天上的父，下面讲到了这个三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愿你愿你，全是愿你。在这时候这个祷告的人他自己这个我并没有出现在这前三句话当中，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正确的次序是什么，一个祷告的次序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每次祷告以前都要背这三句话，如果我们每次不得不背，不背的话觉得良心不安，不背的话觉得不灵，觉得祷告不会被应验的话，你就成了这个用许多重复话的外邦人了。我们不用落到这个圈套当中，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一个原则，就是祷告的正确的次序是什么。在前三句话当中没有出现我，而是只有你，愿你愿你愿你。赵云君牧师在他的一本书里写到说祷告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把神劝动要神来为我们成就事情，它的本质是说通过祷告我们开始顺应神的旨意，来让我们来帮助他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祷告的一个本质。你会记得在列王记上17章有一个故事，以利亚走到一个地方，走到西顿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个穷寡妇，寡妇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家里没有吃的了。以利亚他这个时候是旅途劳顿，他之前是在那个溪水旁，是有这个乌鸦给他叼饼叼肉的。这个时候呢，他到了一个人的一个穷寡妇这个家里头，他跟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17章从第三节第四节这样说，他说你离开这里，这是神告诉他的，神说你离开这里往东，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呢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神的供养非常的奇妙。后来呢到13节你会看到以利亚这个对这个那个穷寡妇说了，他在说这句话之前呢，穷寡妇告诉他一件事情，当时这穷寡妇说，我家里你看看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点点油，还有一把面，还有一把面，然后呢我现在就去捡几根柴，然后做个饼，然后跟我儿子吃了，我们死就死吧，已经到了没有下一顿的情况了。哎，以利亚说好好好，可以，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是因为他祷告了天上不下雨了，以利亚说的，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穷寡妇顺应这个先知以利亚的话，把先知他的需求摆在首位，而把他和他儿子自己的这个需求放在后面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了神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以利亚在这个时候很明显他是神的代表，他是神的使者一样来到这个家里头。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我们抓住了祷告的正确的次序的话，蒙福的一定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每一件事情都尊主为大。神的名，尊神的名为圣，就是尊神他自己为圣，因为名代表的一个人他自己。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有两种彰显的样，它有 两重意思，一个是看见的国，一个是有形的国，一个是无形的国。在那有形的国，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有形的国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直到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才能够知道，是尚未来到的。如今地上是撒旦所统治的国，是他的一个天下。还有一个天国是一个无形的天国，耶稣教导门徒说，其实天国不是说在这儿，不是说在那儿，而是说是其实是在你们的心里，是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天国是一个无形的天国，而且耶稣告诉说，其实天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了。耶稣他的到来其实就是从天到地这样一个，他就把天国他的统治他的国度带到了这个地上来。我们讲到这个国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讲一件事，就是愿你的统治降临。一个国是一个政权他统治的一个范围，这是他叫他的国。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你的统治在这里，愿你掌权在这里。天国在我们心里，也知道是神他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耶稣告诉了门徒第一件事是那么的重要，摆对祷告的次序，先为神求，再为自己求。耶稣他这样教导，他也是这样行的。他的生活是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的生活。当他在最后在客西马尼园做那样一个艰难的祷告的时候，他仍然说，我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行。摆对这个次序，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第一步。弟兄姐妹们，就是先为神求，再为自己求，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呢，他就说了，下面到了自己了。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先看这个十一节和十二节，这里面讲到了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物质需要的方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饮食呢，日用的饮食指的是我们所有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不只是这个吃的还有喝的，也包括你穿的住的，所有的你在物质方面的需要都是叫做日用的饮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个称呼呢叫做天天赐给我们，这边说今日赐给我们，是天天赐给我们，这都非常的重要。你去细想耶稣的用词非常的宝贵。你会看到耶稣并不是教导门徒说，我们向父神求，多求一些，不要怕，神那里有无限的丰盛嘛。祷告说，神，求主你把今年我所需要的饮食全赐给我，把这个月我所需要的饮食赐给我。耶稣却说，你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没有一下全赐下来太多，没有赐下来太多。这可以从旧约当中的一个例子去做一个思考。当神用玛纳去供应犹太人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玛纳是当天才好吃，对不对？放不到第二天，一放第二天就长虫子，就坏了。那这是预表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就是叫做这个玛纳，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贪心的以色列人呢，有的就抓了很多，拿了很多，拿了也没有用，到第二天全长虫子，全坏掉，也是不能吃的。神是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是说天天信靠他，天天经历他的供应，天天经历他的供应。如果一下子给你太多的话，我们神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祝福。如果一下子得到太多的物质的方面的丰盛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忘记了神。就像箴言的作者所说的，不要让我太富足， 免得我忘记时，如果太富足的话，你也掌控不了这么多财富的，只能败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浪子在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就说，你把我的那个家产要赐给我的你就给我好了，他爸爸就给了他。他爸爸知道他掌控不了那么多的财富，给了他之后他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于是呢变卖家产之后他出去放荡，花钱如流水，结果呢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他给我们这个供应呢，并不是一下子供应非常多，或者一下子就只求一次且他不用再求了，他是说要天天来赐给我们，那就是要天天都要仰望神，天天都要来经历神。这是告诉我们物质方面的。那这个教导呢，我们可以这个看到有三个这个重点在里头。那第一个呢是相信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弟兄姐妹要注意说神的恩典够我用。你要注意的是说，他不是说神的恩典说在过去够了现在不够，也不是说现在不够将来会够，而是说现在就够，这叫做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说祷告的是说，是今日把我们日用的饮食来赐给我们，在物质方面当然是不例外的。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警惕的是不要有贪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物质方面，耶稣你会看到耶稣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让我们说不可以祷告那些物质的东西。耶稣可以说你祷告日用的饮食，就是说你祷告你的所有的物质方面的需求是可以的，他没有禁止我们。但是呢，你不要做一个贪心的人，祷告要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物质上的供应。神他供应我们的是我们的所需，并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想要的。或许有的时候他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但不会满足我们的这个贪心，我们的贪欲。我想这个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需求如果那个东西，比如那个家具或那个家用电器再稍微再升级一下，我想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便利。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OK， 可能我的吸尘器太重了，能不能如果有一个轻了的话，我的生活该多么的轻松，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去比如说去百元店呢，或者去 Home Center 看到一些没有见过的这些器具。百元店有很多新的东西，你会看到很多小小的但是特别好，哎呀，这怎么还有这么谁这么聪明发明这个东西，是吧？想想如果我要有这么一个削皮刀的话，我以后做菜得多么的高兴，就是会有那种想法，然后于是一冲动就买下来了。其实百元店就是利用你的这种冲动嘛，这个也好这个也好，结果买一堆，然后会发现其实你那种心里的那种打的那个如意算盘其实并没有实现，因为回去用两天就用腻了，就不想再用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满足你的心里的需求，你还会发现我还是想要那个，我还是想要那个。如果有了这个的话，我会怎么样？想很多，但是其实如果你多走一里路的话，稍微花一点功夫去做的话，神给你的其实都是够用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很多人在想的，我是不是要买这个，是要买那个？但是，在神他确切。他真正他来供应我以及给我这个条件以前，我会满足现状，因为我知道虽然有的时候看似有一点点不便，但是呢他给我的恩典是怎么样，是够我用的，不会让我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神不会让我们特别的舒适奢侈到一定的程度，但是他给我们的确是够用的。我在讲的时候家庭主妇的姐妹们能明白我说的是不是所以是我知道你们很劳苦，但是有的时候呢神给你们足够的体力，虽然你这个吸尘器吸的效率不是很好，可能比较重，但是呢神给你足够的体力，让你虽然累一点，但是呢也可以把家里打扫得干净。这是一个比喻一个比方。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但是不要追求过度奢侈的生活。那然后呢还要看到第二点是，这个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的来源是来自神的，是来自神，它是我们一切的来源。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在挣的工资有收入，然后我们才能买吃的东西。但是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祷告天父你来供应我们的饮食。不认识人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会认为这个祷告很傻，是因为他相信他现在吃的一切东西他的饮食都是靠他的双手挣来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每个人所享受的你们的物质生活，无论是吃的还是喝的还是住的，都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给你们的恩典，不要以为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工作来挣来的。 然后呢要给我们告诉我们的是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父神来求，带着一颗感恩的心领受他每天给我们的供应。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求日用饮食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啊。有人就说了，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天父还养活他们，我比飞鸟还贵重，哎，我那肯定是会得到供应，对不对？我什么都不用干了，坐享其成，这也是不对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我讲的是一个绝对的情况，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成熟的判断，你不会幼稚到这种程度哈。我求了供应之后，我就坐在家里头等了天上掉馅饼，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然后呢仰望神的供应。那天上的飞鸟是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可是他们天天早上起来赞美神，起来出去还找食吃嘛，还觅食，到了晚上吃饱肚子再回来，你去找的话才能有神找到神所供应给他们的那些吃的。所以呢耶稣说要仰望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这个，但是也要我们做一个勤劳的人，做一个勤劳的人去本本分分的做我们的工作。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告诉这个他们那个教会的人说呢，说有一群人呢专爱这个多管闲事指手画脚的，自己什么都不干，有这样一群人，说你要告诉这些人，告诉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工作。这边讲的是这个物质方面，在求物质方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耶稣后来讲到了给我们一种说敬虔度日的能力，他讲到了两个，说一个是这个试探，一个凶恶，他说要我们说，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在说什么？先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没有人没遇见过试探的？肯定都遇见过试探，对不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前面讲的说这个免我们的债，这个后面讲的说免我们的债指的是我们过去犯的这个罪，但是呢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指的是求你保守我们有一颗清洁的，不要我们将来去犯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一个这个叫英文钦定本的这个圣经，不知道大家听过，是个比较老但是翻译非常经典的非常优美的一个圣经，它的那个话如果直译过来的话，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翻译叫做引导我们不进入试探中，引导我们不进入试探中。试探是会有的，你还是会遇见它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进入到那个试探当中来。这个可以通过一个比喻，你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很多的失败的例子，在试探当中人很早就已经失败了，夏娃就已经失败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被试探了进入到这个试探当中的这一个例子。讲到这个试探呢，雅各书给我们很宝贵的教导，第一节第一章说到说人被试探的时候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注意这个试探不是从神来的，神不是故意造出一个陷阱让你往里跳。然后呢说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讲的非常的精辟，你看他是因着人因着自己的私欲被诱惑的。人能够认清自己的弱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被诱惑被邀请进入这个试探毫无疑问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软弱你才会进入的。圣经当中有很多人伟大的这个圣经人物，他们是很优秀，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弱点，有些 自身的一些软弱。这个加略人犹大跟随耶稣，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非常贪财，我们知道他是管耶稣这个钱袋子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从这个钱袋子里偷钱出来归为己有，直到后来呢他也是为了这个三十块银子呢出卖了耶稣，最后落到一个上吊自杀的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弱点。还有一些人是好色的，参孙是一个好色的人，史诗当中记录的，在后面记录这个参孙，你知道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史诗，神也大大的使用他去击杀 他们的仇敌。但是这个参孙呢，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好色了，喜欢女孩子，看到这个就哎就怎么样就过去。后来呢，一个叫达利拉的就成为他的这个陷阱，他就因为这个女孩子呢，最后呢讲出了他这个力量是从哪来。人家问你说你怎么有这么大力量？你这力量到底秘密在哪？他其实他还挺聪明的，之前非常自然的编了几个谎话把这个女孩子骗了，可是到后来一直就哎呀你就说嘛你不爱我对不对那样的，一直在他身边那样。记不记得这一段？我不是演的，圣经这样写的，对不对？你不爱我了，你这样肯定是怎么样？后来参孙好，那我就告诉你吧，看到其实是因为我的头发生下来就没有剪过，只要把我的辫子剪了，我就力气就没有了，跟你们常人一样。结果呢，他也中了这个圈套，也是因为他的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他也进入到这个试探当中。面对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对策第一个就是远离，远离是最有效的。远离试探，约瑟在被他的女主人诱惑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拒绝，到最后他也是哪怕这个衣服丢在那里不要，他还是要跑掉。所以远离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你有智慧你可以去胜过试探。好，试探来来来，我们较量一番， OK， 我不怕你。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会掉到这个试探当中，说远远的看见就要避开他，不要跟他擦肩而过，不要跟他面对面碰上，即使是碰上不要跟他，更不要跟他交谈。你会看到夏娃其实在他犯罪之前，他已经跟这个蛇已经有了一番交谈。那个在谈的时候阅读，你会知道夏娃是真傻，因为他开始和诱惑他的人、试探他的人开始交谈，不得了的。这个交谈可能平时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是和这个诱惑你的人在交谈。你会想要不要这样做呢？让我想想，我分析一下，我这样做的会怎样？你开始进入到那个状况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诱惑你的那个人开始交谈了。那这样的人呢，肯定会掉到这个试探当中的。第二个就是警醒祷告啊，第二个就是祷告。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句话呢，在福音书出现好几遍，主要就是在他客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回来发现门徒其实都睡着了，都睡着了。耶稣就说，你们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祷告片时，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这个诱惑人的，无非是从我们的三方面去诱惑。在约翰一书讲的，说一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其实这三个他都一一的都胜过了。耶稣被诱惑的要去做的这三件事情，对应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当这个撒旦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因为他已经禁食四十天，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把石头变成饼。那这是让他去因着他肉体的这个情绪发动，然后呢来犯罪。然后呢说让他给看到这个万国的荣华，然后呢说哎那个你要拜我的话，我就把它赐给你。那这是看到万国荣华，这是眼目的情绪。还有从殿顶跳下去的这个试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那经上所说的，说神必差遣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不是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就是说要显示他的能力在众人面前，这是一种骄傲，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呢，耶稣在他这个旷野的时候，当时是说圣灵是把耶稣给催到那个旷野里去接受试探，耶稣却一一的把这几个试探都给胜过了。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分析耶稣他为什么可以胜过。我想最重要的是，就是耶稣他的这个祷告，精心祷告。因为在我们知道他是四十天那个禁食祷告，所以两个对策，一个远离，一个就是常常保持一个警醒祷告的状态，可以使我们能够不进入这个试探当中，不进入试探当中。还有说就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凶恶就是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总是想尽力的破坏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那些已经沦为他阶下囚的那些他已经辖制捆绑的人，也包括已经脱离他辖制信靠神的是神的儿女，他总是想尽办法来破坏人的生命，偷窃、杀害、毁坏就是他的工作。这个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即将升天的时候，为他的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他这样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那恶者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好多好多破坏工作。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一直是与神为敌，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要拉很多的人和他同流合污。他有许多次的胜利，直到如今他仍然在要破坏每一个，尤其是属神的儿女，他要再次把想尽办法把我们要拉回到他的这个锁链当中来。在这个马可福音里五章的这个开头呢，记录了有一个被鬼附了的人，那从这个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在凶恶的这个仇敌，在这个他的辖制之下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悲惨的光景是怎样的。马可福音五章三节开始到五节这样说，他说那个人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他竟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五节就说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赤身露体，犯罪而不知羞耻。这是世人所有在撒旦辖制下的犯罪的人的光景，犯罪不知羞耻，赤身露体不知羞耻，住在坟营里是与一群没有生命的人为伴为伍，不顾他自己的家庭，他一个人在那里，那就跟世人是一样的，又用石头砍自己，是践踏他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一种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情欲，就像现代人一样。谁能够救一个人脱离这个凶恶，脱离魔鬼撒旦的他的这个权势，脱离他的捆绑？这个世界已经证明了人的努力是不可以的，法律的制裁也不行，有法律的约束是没有错，但是就算法律摆在眼前的话，犯罪还是会发生的。你会发现贪官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贪的钱太多了，明明知道抓住之后可能就是判死刑，但是呢还是继续在贪，贪的数量简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国的那 GDP 的一个单位，那个钱。道德的约束，道德伦理约束也约束不了人，人类的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光鲜亮丽的背后全是一些污秽和放荡，中国的娱乐圈也是这样。最近这先生和 L 小姐是国内的一对有名的这个叫明星夫妻，最近因为这个太太出轨了弟兄姐妹们大概都知道，也不用讲出是谁了。这先生和 L 小姐，还想问一下年轻人，你们还相信爱情吗？很流行的一句话说我也是啊，就是有一那一个流行说啊，谁和谁都已经竟然都分手了，我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你看到这对好像模范夫妻一样的，你会看到其实这个先生他家是基督徒，我今天早上还跟文思说，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个的一个悲剧。先生和他家人，尤其是先生他这个妈妈在教会当中可能很多服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他太太不是，但是他非常爱他太太，他认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他太太就会很好，过得非常好，没想到结婚几年之后，孩子也几岁了，太太出轨了，让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在看到这是很多的悲剧，其实道德的伦理这些约束也没有办法救人脱离这个凶恶的仇敌的辖制，唯有神可以救我们。所以这个祷告给我们提示，就是要思想的是我每天去思想我的灵有没有自由，在我里面还有哪些辖制和捆绑，意识到的时候就是我们祷告求神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我们是我们的灵魂来到了光中，来到神的手中，做他义的奴仆，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部分，是我急需要提升改进的部分，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试过去努力过还是改变不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祷告神的时候，说求父神救我们脱离凶恶，给我们自由，完完全全的释放。最后耶稣告诉了我们祷告的这个确据，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是一切祷告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凭据，是我们祷告的凭据，因为神他的完全的掌权，因为他的国度和权柄不能够分开，国度就是一个人他的权柄的范围，荣耀都是父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确据，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有一种确信，就是只要照着这个祷告的天上的父神有这样的能力权柄来为我们 来实现。我们感谢主。最后我们要看这个如何看到这个祷告的果效。我们的祷告可能有很多，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了几个重要的点，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去做更有效的祷告。我想在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看一个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那这边有句话也是耶稣教导的，他说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近读了一本书，那个牧师写了一段非常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他说耶稣这句话里他得到一个启示，他从这个旧约的这个神的会幕来讲起。那会幕里头的那些器具呢都是一个模型，一个预表性的东西，有的是铜的，有的是金的。金灯台象征什么，这个洗手盆象征什么等等，祭坛象征什么。他讲到了其实真正的东西是在天上，他讲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这个灵的世界，还有一个自然界。当一件事情发生在自然界的时候，是你的信心发动带来了，先是带来第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叫做说现在灵界出现了，说你要求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先发生在了灵界。如果没有你的信心使这件事情成就的话，因为他说的是如果你信这个事情他已经成就了，那你就会得着，然后他才能再出现在你的眼前啊，出现在这个自然界里头。他讲到这样一个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是带来这个变化第一步变化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就是说信一件事情就是求就必得着，求就必得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赦免人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常常去思想的，而且对我们来说有更加这个更加紧密的关系。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这边说，这个主导文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会看到在后面六章十四节也说到，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同样的还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又讲了类似的话，五章二十二节这边他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就是咒诅弟兄，说弟兄是傻子无用的，就是那种一种唾弃，对弟兄一种贬低，一种那样的一个论断的很多的话。这些人呢耶稣说都要受到审判，所以呢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是你向神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要不然这个礼物怎么样，神不会悦纳的。你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还和哪个弟兄姐妹有那些隔阂，我心里还恨哪些人，不能够赦免哪些人的话，我们先要做的是把我们心里的抓住别人的这个债先能够去赦免，然后呢神来赦免我们。我们听到一个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开一个医治布道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个整个的全身枯干像一个瘫痪的一个姐妹来到他面前，坐着轮椅要求他的医治。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感动，就说这个姐妹，其实你落到这幅光景，你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其实你没有从心里去赦免去原谅你的先生。他讲的时候那个人马上就泪流满面的，他知道说到他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他知道他的心里还没有去赦免他的先生，于是他说你必须要先赦免这个人，赦免你的先生，去从心里去原谅他，然后呢相信神会医治你。他当他开口一赦免的时候，马上一祷告，那个人就在人的眼前就发生了变化，他整个他那个模样扭曲的那个脸，他的四肢都恢复正常了。那这是一个神在用他的这个神迹这个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来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纵向的一个交通，但是这个神要告诉我们说 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说完全不重视横向的这个关系，而是只是知道我和神连接就好了，我和其他人好像没有关系似的，我怎么恨别人，我怎么和这个弟兄姐妹和其他人怎么恨他们，怎么互相怀怨都没有关系，只要我祷告神就好了。这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就是要赦免人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那最后呢，耶稣教导门徒他们说，就是祷告要常常祷告，是不可灰心。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关于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耶稣在十一章后面他讲了一个比喻，我们也读过了，说是有一个人晚上去借饼啊，到他家里头去借饼，刚开始说我不要给你拿，我都已经早已经钻到被窝里了，现在不方便给你下来去给你开门。后来呢，耶稣就说了第八节，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后来他就讲了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面的词都是说要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叩门，不断的去寻找，才能够得到神的回应。就是说有的时候他神会给我们一些功课，一些考验在里头，但是这种恒切的祷告在主里头也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主教导给我们的祷告，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非常宝贵的功课。我想这当中除了我们学到了诸多祷告当中的原则以外，就是我们之前中间刚我已经让大家去立誓的那个哈，记得不记得，我说都已经在神面前说完了，我说不行，我不会咒诅大家，开玩笑的。所以说最最重要的是抓住在神的里面那个内室的祷告。2018年还没有这个习惯的弟兄姐妹，我是请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去尝试，就去信实的守住你在神面前的那个时间的话，你会很快的看到你的这生命的不一样，你做任何的事情的那个改变都因着你在内室里向神的祷告发生，这就是那个秘密的源头。就像他的门徒发现耶稣他祷告的秘密一样，他探索到他能力的源头就是他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我们2018年巴不得每一个阳光儿女都能够立志在心里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阿们，感谢主。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小心。主啊，求你来也不看见我们的愚昧。在这么多年前明明写在圣经上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却是常常忽视的。这样一个饥渴的门徒看得出你的能力，主啊，全都是因着你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间，于是他迫切地告诉你，主啊，来教导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虽然是有很多已经跟随了你很多年，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说主啊，我又有多少时候在你面前守住了一个单独和你相处的时间，我又有多少时间一天拿出来向你祷告。难怪我的信仰生活中没有能力，难怪我在面对罪恶诱惑试探的时候没办法得胜，难怪我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对我不屑一顾。主啊，我求主就从今天开始用你的信实，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立志要用这样的一种敬虔的姿态来度过我们2008年的时候，主啊，我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立志的儿女都经历到主你的信实。父啊，说你说亲近你的你也必亲近他，当我们来到内室，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主啊，我就求主向我们来显现。主啊，你说你必然报答那些来寻求你的人，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的祷告或许是幼稚的，但是主啊，从今天我们却学到了我们祷告的次序，先要为你祷告。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就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是用来成就你的旨意，而不是我们个人的这些心里的私欲。主啊，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每天仰望你的供应。主啊，每天能够经历到你，让我们谦卑的来向你呼求供应我们的所需，但并非是我们心里所有想要的那些让我们过上奢侈生活的东西。
主啊，也救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让我们在罪恶面前做小孩子。主啊，让我们在真理上却做大人。主啊，让我们做一个主啊能够有着这样的能力来敬虔度日的人。感谢天父，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这是我们祷告的确据。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从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来带给我们改变，让我们经历到你，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能够建立与你更加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愿主你都在这些美妙的时间当中向每一个寻求你的人来显现。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对祷告又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那赵永基牧师他曾经啊，他教导祷告里头也是用主教导的祷告作为他祷告的模式。那作为一个祷告呢，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个三愿，然后再求自己的需要，然后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之间的我们各方面的需要，然后呢，最后呢，要小心属灵的征战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们旅行的时候加上这个祷告，会神会保护你们进出的平安。最后，当我们祷告得到了神的应允以后，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祷告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里头从今时一直到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很多宝贵的功课。那么这些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在经过熬炼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种宝贵，那种重要性。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感谢神啊！那么对祷告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要特别为中国的宗教政策祷告。北宜他也跟我讲说，他的警察有警官进去他那里调查，要他们写下登记人数这些。那我们的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我问他有什么对策呢，他们现在就是准备化整为零啊，看看能不能分得不同家，然后人少一点。不过听说现在人稍微一多，他们就要干涉。那这个呢，是国内的现在的宗教政策。我们不怕，因为从过去教会历史里头，压力越大啊，包括罗马帝国逼迫杀害钉十字架，砍杀大地是主还是耶稣是主？你否认耶稣是主，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回家去吧。啊，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波提格尔他就是一个圣徒啊，他被挂在上面，他要他否认耶稣，他说我一辈子耶稣恩待我直到今天啊，我怎么我现在他现在已经老了86岁了，还会放弃这个信仰？不会，从从容容的就义。还有一个罗马兵啊，罗马官兵，他们是帮人家钉十字架的，那碰到有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啊，他在那儿，你否认耶稣就回下去，哎，结果呢，他就否认了，否认了就回下去。那旁边另外一个兵呢，看到的是把我钉上去，他替代那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很多感人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识到神的国度的荣耀。那我们为这个来祷告，然后也为在阿根廷的啊那个潘牧师他们一家来祷告。那我们上个礼拜天祷告了完了以后，我们晚上才听到消息他过世了。现在我们来为他们祷告，非常美的一个这个主里安息的神的仆人带来教会的复兴。哈利路亚。还有任何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举一个手，神知道，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你个人的需要。我们来一起同心同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做了榜样，通宵祷告，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做他的祷告的模式，激励我们也往这方面去祷告。主啊，师母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你教导我们就是叫我们不住的祷告，并且今天透过这个教导，就是主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子为神的国神的义来祷告，为这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要叫灵魂得救，叫神的国也在伸张在我们的心中，活出神的原则标准来。主啊，谢谢主耶稣，你今天的教导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为自己合理的祈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的你都知道，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人相处，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你怎么样赦免我们，我们也应当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有你的原则，有你的教导，叫我们真是常常就是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主你要应允我们的祈求，我们感谢你。刚才举起手来的弟兄姊妹们，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若是他们身体有软弱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你触摸，让我们病得医治。主耶稣，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已经在我们教会当中已经延长了一两个月的咳嗽，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医治触摸，感谢主。我们为刚刚刘燕姊妹在刚才玄关那边我们教会的进的地方摔跤，脚可能是扭到了，求主耶稣你也触摸他，医治他。主啊，很多时候主，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也是如此，我们一不小心可能都被绊跌，都会扭伤。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谨慎的跟随我们的主，小心我们的脚步，有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在属灵上，在属世上，我们的行走都不致跌跤。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我们也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要考试的学生们，我们知道有些还在等候着学校的，求主你帮助，还有要写论文的，主啊，我们恩伟跟秋霞他们前面的写论文的功课，也祈求主你加力量，感谢主耶稣，你给他们的是这样丰盛的恩典，他们的教授能够这样子的恩待他们，让他们存着感恩的心竭力的奔跑，也让他们能够确定自己要奔跑的方向，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样，奔跑是要有定向的。神在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知道了就要全力以赴，有定向的奔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会软弱，但是你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求主耶稣，让我们学生们遇到困难的，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在办公室遇到工作困难的，主，我们仰望主，求问主，你在这件事情上要我学习是什么？主啊，你帮助我们，感谢主，特别加力量给做妈妈们的，我们的孩子，盼望孩子养大，塑造成合神心意的孩子，实在不容易，求主你加力量。好些父母亲真的是自己身体也很累，孩子们又常常生病，愿主耶稣你怜悯。谢谢主耶稣，我们也祈求主耶稣你为我们教会里头做事业的，知道现在做事业真的也是很辛苦，也是很累。主啊，就让我常常想到，真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的很有意思，无论我们争取的事业，争取的学业，一切的可能都是能朽坏的冠冕。主啊，你让我们先争取那不能朽坏的冠冕，主啊，你就使我们那能朽坏的冠冕，神你也是连着耶稣基督把一切的好处都 连同耶稣赐给我们了。主啊，这是罗马书里头你给我们的应许，愿主耶稣你保守我们这礼拜，让你的儿女真是我们走出这个教堂，带着神你的话语，带着我们这个从上头来领受的丰盛的灵粮和力量，主啊，你让我们去到哪儿都能够为神做见证，感谢主。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恩待在阿根廷的潘老牧师一家，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他们用。主啊，我们相信他是一粒麦子，他是一粒麦子，主啊，他在那里阿根廷三十几年，主啊，现在他回到你那里去，但这粒麦子已经在结果子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在服侍你，加上我们阳光教会去的建员，主啊，加上那边他们带着许多现在在教会里头忠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个分开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神祝福。有什么东西我们祷告不完全的，愿主耶稣你来祝福。好，我们这个啊，对对，好，这个来一博来讲，一个是会员表没有填的要填，一个一博传道，请你们注意一下。
我来讲，就是请家长注意啊，这个不让人家小孩子吃在一楼吃东西，好吧？因为那个最近那个地毯非常脏，都是很多那个吃的，像欧森贝那些，一吃啪就全散了。我今天你们就吸来吸去，有的掉到那个缝里，时间久了就吸不掉了，而且就会变黑掉了。所以一定要注意，看到自己小孩子在吃东西的话，哎，说我们在外面吃，或者在二楼吃完了再进来，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哈。好，谢谢。